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也祝所有在座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也愿主赐福给每一个爸爸，能够做一个好父亲啊，带领我们全家能够更爱主、更信靠主，全家更经历主的同在、他的平安和喜乐。那今天啊，本来是要分享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个基督徒与金钱啊。结果上个礼拜我太太提醒我说，今天是父亲节。我一想，我们教会财主比较少，父亲比较多。因为本来是要讲这个不义的财主，但是父亲是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就改了题目和经文。来看这个一个父亲的信心旅程啊。那么这个父亲是谁啊？亚伯拉罕啊。那创世纪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就在那一天一大清早哈，亚伯拉罕就和以撒父子俩就到远方的一个山上去。那么这个父子就一起去这个一个 field trip 啊，报告我的这个PowerPoint 这个 remote， 好，他们去一个 field trip。 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次 field trip 的目的是什么哈，在同去的人当中，只有亚伯拉罕知道这次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其他人都不知道哈。那么我相信以撒呢，在路上一定非常的很高兴哈。以撒的年纪啊，当时大概是十二三岁，所以快要成为 teenager， 但是还是蛮听父母亲的话哈。这个所以他大概不知道这次上山到底是为什么去，但是他能够跟爸爸一起出去郊游旅行哈，在野地露营，对不对？这个心里一定很开心。但是这个父亲，他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什么心情呢？我想说不定啊，只有在座的父亲能够摸着亚伯拉罕的心情。我相信他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这个忧伤，非常感到绝望，对不对？因为上帝要他把他的爱子啊当作燔祭啊献上给神。圣经学者一般都同意这个摩利亚地呢，就是后来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那么摩利亚的山上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的所在地，那么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可能就是后来圣殿的所在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离亚伯拉罕所住的别士巴距离大概有50里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走了到第三天才远远的看见这个那个山。那么就在那个山上啊，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爱子当作燔祭啊感献给他。那么圣经没讲，但是我们只能猜测，在这三天的路程当中，亚伯拉罕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哈。我们只能猜想他心里有多大的那个挣扎，对不对？每往前走一步都是相当大的一个考验哈。那么越靠近那个山啊，越靠近那个山哈，心里可能就越沉重。可能他心里就像我们碰到试验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想说啊，神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听错了神的旨意，我们明白错了哈，神真的会这么样的残忍吗？他真的会叫我们这样来做吗？我想在座可能有人在想说，为什么要在父亲节讲这么严重哈，这么严肃的一个题目哈？但是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 introduction。我今天早上真正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这里，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起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被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想这段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今年华语团契上半年都在查雅各书。那么雅各书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在试炼中，在试炼中我们要忍耐，并且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躲过试炼，在试炼里面能够得胜，直到我们的信心能够达到完全，正如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给他一个极大的考验。那么为什么天父要试炼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不受试炼？那么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所爱的他必怎么样，他必管教，上帝的子民必定会受到信心的考验，就好像亚伯拉罕受上帝的试验一样，这是我们所不能够避免的，连主耶稣自己他都受考验，何况我们这些信心软弱、信心缺乏的人，难道不更需要信心的试炼？圣经一再的强调，我们在苦难中要忍耐，在试炼中我们要刚强，因为经过试炼可以帮助我们长大成熟。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那里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跟雅各所讲的一样，保罗叫我们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雅各叫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要用试炼来叫我们成长，更认识他，更信靠他，能够更爱他。那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我们不能够处处的过度的保护自己的儿女，不让他们有这个实际生活里面这个面对以及解决困难的经验，对不对？如果父母太过度的保护儿女的话，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让儿女反而让他能够不能够长大成熟，能够独立生活。这事实上证明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经过生活中的考验，经历一些困难，并且从这个失败的经验里面呢，才能够学习怎么样来应付生活里面的挑战。我们都知道哪个小孩子不是要学走路的话，不是经过极大的努力然后在一直在尝试当中，在失败和成功里面来学会走路。今天在美国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什么，这个 helicopter parents， 有没有听过helicopter parents 所谓的这个直升机父母，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父母太过分的保护儿女，过分的为他们担心，他们生怕儿女会受到伤害，所以一看见自己的小孩遇到或者是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父母就马上干预，替儿女想办法替儿女来应付那么直升机父母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些父母呢好像开着直升机跟在这个儿女的头顶上，然后随时伸手来保护自己的儿女。有一次在一个报道上看到，这个在一个这个万圣节这个 Halloween 的时候，有一家准备好糖果来给小孩子 trick or treat， 结果呢这个后来有人来敲门，哇，这家人就很高兴赶快去开门结果门一开，原来来 trick or treat 的不是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妈妈。那他们就问说，哎，怎么没有带你的小孩来呢这个妈妈就说因为今天天气不好 怕女儿着凉，所以我来替她吹口气、嗯、然后把糖拿回去给她吃、啊、这个就是典型的直升机父母、啊哦、当然我们想说她会不会帮儿女吃糖、啊、就免得她得蛀牙。我们在新闻上面常常看到啊这种现象啊，特别我注意到在中国国内新闻里面常常会看到这个，特别是这个父母还有祖父母哈、啊、是这个特别的好像过分的保护溺爱好、啊、到一个地步对儿女的成长产生非常负面的作用。所以有的教育专家把这种直升机父母呢把它称为这个 lawnmower parent， 就是割草机父母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在前面割草，把所有的杂草除掉，然后让儿女可以安心的这样走路，父母在前面扫地雷，然后儿女呢就可以很安全的来走。其实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对上帝的看法也是这样的一个期待，他们也是希望神能够为他们这样做，他们希望神能够处处的保守他们，让他们一切顺利，随心所愿达成他们心中各样的计划。好，各位弟兄姐妹，你怎么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角色？你是否看天父，你是否期待天父是你的直升机爸爸呢？你是否期待天父是你的割草机爸爸呢？啊，每天把你前面的障碍全部除干净啊，能够好让你一帆风顺，万事顺利。我想有智慧的父母亲一定不会这样子害了他们的儿女。在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好，一个真正爱儿女的父亲，他必定会责备管教训练教训啊，教导他的儿女，而不只是默默的来服侍他的儿女。那么我们这些不完全的父母亲都还知道不应该做割草机父母和直升机父母，何况我们的天父他更是爱我们，他要在他无穷的智慧里面来引导我们走义路，就像这个诗篇二十三篇那里所讲的啊，这个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怎么样引导我走义路，引导我走义路哈。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近视眼，把这个义路看成另外一个义路哈。我们常常当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走这条义路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容易的路，但是神要我们所走的是公义的路哈。常常我们求神帮我们排除困难，我们巴不得神立刻从天而降，马上除去我们一切的困难，省去我们的麻烦，让我们能够直通无阻的来走这条义路。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近视的一个心理。但是感谢神，天父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要带领我们走那条，引领我们走那条完全引到完全公义的义路。所以第一点就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这是我们要常记住的。所以为什么说保罗和雅各会说在患难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啊，因为我们的喜乐是从神的同在而来，他给我们信心的考验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啊，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在试验当中我们可以完全的放心来跟随我们的天父，不要疑惑，相信神他必用他的爱和他的恩典来引导我们。好，第二点，今天的经文就是蓝体字哈，也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呢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信心考验的目的是要我们得以成全达到完备 毫无缺欠。那么得以成全，达到完备，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路程，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 process， 这是不能够马上就能够达到的，这是要需要时间的，不是一次一天，在一个退休会，在一个布道会，在一个奉训会，在一个大会里面，就让我们能够得到。在这些聚会里面，圣灵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受感动，觉知信主，我们的心受到激励，我们下决心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很好，也都是必须的。但是当我们离开那个属灵的巅峰，然后再回到这个我们世界上每天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每天生活进行的操练，才能够继续的成长。所以可以说，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操练当中，不断的在考验里面，在不断的得胜和失败里面，我们长大成熟。今年我们的教会主题是什么？成为基督使者哈。今年的教会主题是成为基督使者，那么重点是成为，对不对？是成为。其实我们英文部同一个主题，英文部翻的是比较更直接一点，就是 be transformed， 没有后面什么基督的使者。但是中文你如果你只写成为，好像不大通的，成为什么东西啊？ be transformed。 所以基督徒的这个成为基督使者这个阶段里面，必须要经过这个一连串不断的信心的考验。那么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为祭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对不对？那么但是虽然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当我们看亚伯拉罕他一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亚伯拉罕也跟我们一样，他也是从一个信心软弱逐渐成长，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我知道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大逆不道因为这个我们基督徒对亚伯拉罕，对不对，都是非常的尊敬他是信心伟人，好像不可以这样讲但是这其实没有错，他亚伯拉罕信心是很大但是也需要经过这样的信心的试炼成长，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程度，不同的 scale， 对不对？信心大的试炼可能大，信心小的试炼可能小一点。在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前，他的全家是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的耶稣亚24:2-3那里说，耶稣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全家住在大河那边的时候，他们是侍奉假神的，所谓的这个月神，就是这个月亮之神那么然后神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就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所以亚伯拉罕跟每一个信徒一样，在他的生命岁月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远离神的，他是不认识神，他是没有神的人。那个时候神不在他的生命当中，只等到有一天神来到他的生命里，神提拔了他，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他。这个就是在上帝叫亚伯拉罕献祭献以撒为祭差不多37-38年之前的事情。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才75岁，所以亚伯拉罕是75岁，你可以说他是75岁才信主。那么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父家，所以在创世纪12:1-4第4节那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个时候还不叫做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75岁，他信主，他就跟随了主，他接受了神的呼召，放下他所有的一切，他熟悉的朋友、家乡、亲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然后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这只是亚伯拉罕信心之路的第一步，接下来的30多年当中，他经历了许多次信心的挑战，有的得胜，有的他失败。这跟我们基督徒成长非常的像，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曾经在我们生命有一段岁月当中，我们不认识神，神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神从万人当中他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那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我们放下属世的追求，我们决心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主。我们相信那个我们眼睛还没有看到那个美好永远在天上的家乡，我们跟随了主。所以我们也都在这条路上面，在这个信心的路上不断地受到大小的试炼，好叫我们能够不断地长大成熟。我们如果稍微看一下亚伯拉罕，他从信主到现以撒为基这30多年当中他所遭遇的考验，你会发现我们就好像在镜子里面看到我们自己一样，在信心的路上有高有低，有成功有失败。亚伯拉罕一到迦南地，对不对？亚伯拉罕 相信了神，他就跟神去了这个 迦南地。亚伯拉罕一到迦南地就碰到什么事情？就碰到大饥荒。你知道这个神应许他到迦南地，这个是个应许之地，对不对？当我们想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心目中是想到什么？对不对？什么都不缺乏的，对不对？但是他一到这个应许之地，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饥荒。就好像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第二天就碰到车祸，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对一个刚信主的人，他马上就碰到这样的考验，让他心里面是会产生疑惑的，是会产生疑惑。那么亚伯拉罕碰到这样的一个信心考验，他怎么回应呢？创世纪第12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怎么样，他就擅自离开应许之地，他离开迦南了，他去了当时最繁华的大城市，不是纽约，也不是波士顿，他去了哪里？他可能去了开罗，不是，去了埃及。去了埃及，对不对？去那边避难。然后在埃及那边亚伯拉罕自作聪明，对不对？好，叫他的太太不要叫他是说是他的太太，要叫他太太说是他的什么妹妹，怕他受连累。结果他太太反而被法老看中，就带进宫里去了。还好这个神啊，神是信实的，所以神就保守了亚伯拉罕和撒拉，让他们因祸得福，拯救他们又回到应许之地，又回到迦南地区。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信主以后第一个信心经验就没有通过。那么第二个信心考验呢，就是罗德他的侄子罗德提议都要分家，因为他们各自的牛羊太多，以至于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创世纪第13章第8节第9节，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这个是亚伯拉罕对罗德讲，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不在你面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他是长辈啊而要争取那个优先权，也没有跟罗德这个吵吵闹闹，反而他以一个宽宏大量、一个仁慈的态度来对待他自己的兄弟。他没有抢先的来选择，他让罗德来选，结果罗德他就选了什么？他就选了当时这个最好的那块地。你如果看圣经的话，那块地圣经说就跟耶和华的园子，或者是说就跟伊甸园一样好啊，他是选了当时最好的那块地啊，然后把其他的次好的让他的这个让他的叔叔来选，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跟他计较，反而他信靠神的应许。那么罗德走了以后呢，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要把将来赐给他的迦南美地全部拿给他看啊，并且祝福他的后裔要如地上的沙尘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遇到这个第二次的进行考验，他通过了。第三个考验就是创世纪十四章这个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在这场战争里面，罗德和他的全家，他所有的财产都被四王所夺去哈。那么亚伯拉罕听到他的兄弟罗德遭难哈，他就义不容辞啊，就带着他的家人和朋友318个人啊，以他这个小小的军队去面对这个四国联军呐、啊，啊，你知道这个四国联军非常强大哈、啊，但是虽然在这个强弱悬殊里面，亚伯拉罕他不顾生命，他看到他的弟兄在现在那个需要里面，他就去拯救他，他就去帮助他，他就去做他应该做的。他靠着神的力量打败了四国联军啊，然后解救了罗德的一家啊。那么在这次战争当中，亚伯拉罕他得到了许多的战利品，得到了很大的财富啊，但是他并没有怎么样夸耀自己的能力，反而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然后他又把他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的祭司麦基洗德。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通过第三关，他所做的让我们就看到说他的信心开始成长，对不对？就像这个雅各书第二章讲的，他的信心不只是口说的，而且是有行为的。那么在这件事以后，神祝福亚伯拉罕，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并且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好，接着第四个考验来了，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等上帝所赐给他们应许的儿子，左等右等都等不到，等了多少年？等到第十年的时候啊，等到第十年的时候就不能再等了。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否也是在神的面前有你的等候啊，你的等候神的应许，你的祷告神还没有回应，也许你已经等了一个礼拜，等了一个月，等了一年，也许你已经等了十年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今天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忍耐也当成功啊，我们要忍耐下去，等候天父来为我们开路。亚伯拉罕他等到第十年的时候，他就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他的妻子撒拉就给他出了一个这个借腹生子的这个上策，结果亚伯拉罕就也是就是装糊涂啊，就像这个亚当跟夏娃一样，反正那个苹果是他拿来的哈，结果就亚伯拉罕接受这个主意呢，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们没有等候神的允许，他们就这么做了。但是我们看到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哈，以至于生了这个儿子以后，让他们家里面怎么样带来极大的困扰，极大的争执，并且让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将来有很大的麻烦。所以可以说亚伯拉罕在这次的试验他又跌倒了哈。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等候当中，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看见圣经它一旦它不断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忍耐其实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看到我们的忍耐，他必祝福，他也要回应我们。然后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有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更大的等待，是我们也许在这一生我们看不见的，就是将来我们要得那个生命的冠冕。这个应许你就是再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许你在今生你看不到，但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忍耐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他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我们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等待神一个伟大的应许，虽然他们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神的子民必定得忍耐到底。接下来亚伯拉罕遇到第五个试炼，就是他又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王又不认识他。那么他经过之前的信心试验以后，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强壮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完全的相信神，他不再为他的未来而恐惧，他是不是能够完全的信靠神？所以我没想到这次呢，亚伯拉罕又犯了老毛病。这个创世纪二十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寄居在加里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这个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为妹子，你看这个，结果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不知道嘛，人家你明明就叫他是妹妹，对不对？基拉尔王就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是这次神又拯救了他，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次的试炼当中他又跌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在这三十多年当中啊，神带领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走过这条信心的路，然后在屡次的成功失败里面，就是来这样子来让他们信心成长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为祭呢，是神给亚伯拉罕最大的信心的考验啊。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看他是否完全的敬畏他、信靠他。那么我们都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所得的儿子，他是多少岁？100岁啊。亚伯拉罕100岁得这个儿子，撒拉是90岁啊。以撒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有两个意义，一个属灵的意义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那里。创世纪十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名字是神取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得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因为他是 child of promise， 他是一个 child of covenant， 他是约的，神的约之子，他是一个应许之子。然后第二个意义，如果这个以撒从希伯来文翻过来是什么意思？成功的基本来文章是欢笑、喜笑的意思啊。这个是从这个创世纪21章3节那里，这个撒拉说上帝使我喜笑啊，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个喜笑、欢笑 laughter 就是这个 Isaac 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哈，他们有这个孩子是心里是多么的高兴，他们是多么的爱他，对不对？那么他们怎么舍得把心爱的儿子献上为祭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试验哈。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到第19节那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什么应许？要从以撒生的 啊，才称为他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以为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因为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以撒才十二三岁，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生孩子哈。但是神的应许是以撒的后裔才称为他的后裔，所以神的应许必定应验。他相信神必定要从以撒让他长大结婚生出后裔以后，所以他心里想说，他就是把以撒献上为祭，神也必定会成全他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信心。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像我们刚才看的，也是经过几十年的成长，经过许多的试炼，才能够达到成熟，才能够达到老练。那么同样，我们基督徒从信主一直到回天家，我们也是在走同一条这个信心的路。也许大家还记得去年在有一次讲道里面，我有分享在这个一个网站上看一家的这个老鹰家庭，对不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么今年这对老鹰啊又下了三个蛋，所以我又每天上去看啊，就是这对啊，对，就是这对的。他的这个窝是在一个小城叫做 Kekora， 在 Ohio。 那么老鹰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个创造，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美国老鹰就是这个美国的国鸟，对不对？国鸟他们的平均寿命可以活到30年。那么在这30年当中啊，这个老鹰是一夫一妻制的啊，不像这个，所以你是这个万鸟之王啊，他们是一夫一妻，不像这个万王，这个是什么？狮子啊，不像狮子这个动物，这个狮子王有很多个老婆的啊，就像所罗门一样。那么老鹰是一夫一妻的，而且在他们一生当中这30年里面啊，他们那个夫妇就是30年都在一起，不随便换人。那么这三个蛋啊，在今年4月的时候就孵出3只小鹰来，啊，长得很快。到了差不多5月底的时候，小鹰到了差不多6月，现在如果你再去看的话，那个三只小鹰的大小已经跟父母差不多大了啊，那个翅膀一展开哈，不得了哈，很宽哈。但是要开始学飞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老鹰学飞很不容易，我们以为这个翅膀那么大，对不对？只要一跳下去就开始飞了，不容易。这个小鹰学飞翔啊，刚开始的时候是在自己的窝里面，就这样一只扇翅膀，然后往上这样跳，这样蹦跳啊，这样跳起来，弹一弹，然后掉下去。那我上次讲过，这个老鹰不愧是万鸟之王，对不对？他们的窝很大啊，宽有60宽，它的窝有六尺宽啊，我差不多60高，所以它的这个窝就这么大。所以三只小鹰是在窝里面扇翅膀，然后就跳哈。他们以为这个翅膀已经长大了，对不对？就可以飞了，但是就不管怎么跳，就是飞不起来。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胆子更大了，然后又这个翅膀又更有力了，就从这个窝开始半飞半跳的跳到窝旁边的树枝上面，然后又从树枝从这个半飞半跳又跳回这个窝里面。就这样子一直学，整个的过程要3个月，要3个月，差不多10到13个礼拜。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当中，你会看他们也有挫折，也有要忍耐，对不对？他们要每次这个爸妈带着这个什么鱼啦、什么兔子啊、什么回来的时候，哇，那三只鸟看着哈，真的是心里非常的羡慕。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像爸妈这样子飞来飞去、来去自如哈？但是如果小鹰对小鹰爸爸说：“我好怕哈。”万一我掉下去怎么办？如果这个老鹰父母是直升机父母的话，如果是割草机父母的话，哈 ，forget about it， OK， 这些小鹰永远飞不起来。基督徒很喜欢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甚至有一首诗歌说，我要如鹰展翅上腾，在神的国度里翱翔，听起来非常潇洒。我们谁不希望我们的灵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能够达到那个自由翱翔的那个境界？但是每一个信徒都要从不会飞开始学习，不断的经过信心的训练，才能够生出老练而有智慧的生命，这是一个必然的成长过程。正如雅各书所说的，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毫无缺欠。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生命中缺欠什么。你缺欠爱心吗？你缺欠智慧吗？你缺欠忍耐吗？你缺欠那个节制的心吗？你缺欠这个温柔吗？我们都不完全，也都有许多的缺欠，但是我们的天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借着信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得以完全，达到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试炼是什么，或者是你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试炼。让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让天父的智慧和他的平安来充满我们。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那里所说的，举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在信心的路程上，我们一起来奔跑前面的路。好，我今天讲到这边讲完了。我太太已经跟我警告过了，不能讲太长。但是我还有一点要补充。没有，因为他出去是要叫雅福来，等一下要谈那个回应诗歌。他不在哈，所以我讲一个故事哈。所以有一个牧师啊，每次讲到讲到特长，大家都实在是忍受不了，真的是怎么样也没办法。后来他这个牧师太太非常的生气，就说就跟他讲好啊。所以从那次一开始以后，每次这个牧师讲到，不管讲到什么地方，只要这个牧师娘把这个扇子一关，这个牧师不管讲到哪里，就马上把圣经关起来，说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OK， 这也是听我太太讲的。OK， 我还有一点要稍微补充，就是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哈，应该要学习亚伯拉罕，把我们的儿女献给神。好，我们都知道神他并不会真的要我们把儿女牺牲在神的面前，对不对？我们这个神从这个圣经里面他讲得很明白，他从来不会要用人或者是用儿女来献祭，这个在圣经里面是神完全禁止的。在这个申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到十三节那边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所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的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看到没有？也不可有其他这些事情。然后在第十二节那里说，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些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这是为什么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把迦南人赶出去的原因，因为当时在迦南地他们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用人来献祭，用自己的儿女来献祭。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信神的人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祭献给神，是谁啊？在四世纪第十一章，对不对？耶夫他啊，我们不要看，你们自己回去自己看哈。但是那个是一个不懂事的爸爸，他很不谨慎， 而犯了一个错，所以不是一个好例子。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个神要父母把儿女来牺牲在神的面前。神的心意他是爱我们，他也爱我们的儿女，神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要成为儿女爱神的拦阻，我们不要成为他们来认识神的拦阻。上帝爱我们，他也爱他们，他要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管，使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爱主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鼓励这个婴儿奉献礼的，其实不是婴儿，我们现在是说五岁以下的，就是说这个儿童奉献礼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奉献礼的里面，父母亲觉知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带领他们的儿女来带到神的面前，并不是要把儿女牺牲给神，而是让儿女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极大的祝福。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我相信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对以撒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考验。我相信以撒在他一生当中，他不会忘记在那一天的早上，他爸爸把他献在放在那个木那堆木材上面，他爸爸眼睛里含着眼泪，拿起刀来要杀他，因为他的父亲是遵守神的命令。这对他来讲是他这一生不会忘记的功课。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在神的面前也是用我们的信心的路程在我们的儿女面前做见证？这是我们今天在做，不是只有父亲，也是母亲哈。我们用亚伯拉罕做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信心路程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将来我们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做的所能做的就是尽早，在你现在还能够跟你的儿女坐下来谈的时候，在你现在还能够抱他们的时候，在你现在他还听你话的时候，你来每天来带领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你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甚至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也赐下，让他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主啊，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把我们都仰望在你手里，愿主你赐给我们智慧，在我们信心的路程里面，我们真的是经历你从你来的平安和喜乐，能够每天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改变，就是你改变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能够成为好土，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